在我们开始之前呢，让我们来带领大家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确实呢，你是在历史上动工有作为的神今天让我们看到你在历史上的作为，为的是要让我们知道你今天你现在呢也依然在我们当中动工。你所做的一切你给我们的话语呢是要我们看到你将来以后要赐给我们的福，要赐给我们的平安让我们去思想你的作为，你的话语。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生命记的第二章和第三章呢有一个重要的重点，一个讯息呢，就要从历史中去学习回顾历史的目的呢其实就要从过去中呢的错误学习学习呢在今日呢不要犯同样的错误或许呢相信我们在这里很多人在学校上历史课的时候呢或许呢我们自己我们学校都没有强调这个目的很多时候呢就在历史就被年份被这个王啊那个王那个苏丹那个阿公的名字但是呢德国的教育系统就好很多他们呢就是注重呢从历史学习呢错误而不要重新呢再犯那同样的错误他们历史课的时候呢他们很毫不保留的让他们知道当时在第二世纪大战的时候呢在希特勒的统治下呢他们德国人的百姓呢做了多么残暴，做了这么多的错误的事情放视频让他们看到他们民族他们国家以前所犯了那么大的错他们的历史课呢要郑重要强调的就是呢那是他们历史中的一个很大的污点，很大的黑点让他们回顾这个历史呢就是要为他教育那个新一代的德国人呢千万不要像他们上一代一样去犯同一样的错误。而摩西呢在这里呢其实在生命记呢其实从第一章到第三章呢都是在回顾他们这个国家他们这个民族的历史也是要同样的目的。而我们很快的呢去看一下这个生命记的一个概貌的一个结构。生命记呢的记载的这全部的话语呢是摩西在他们带他们出埃及记的第四十年向以色列说的。他们出埃及记四十年了，四十年过后呢这些话呢是摩西向以色列人说。这第一章第三节呢告诉我们很清楚。在这个时候呢神很快的呢就要带领他们这一群人呢去占领迦南地神给的应许之地。而第一章第五节告诉我们呢他们当时在的位置呢就是约旦河的东边。那么放第一个投影放那个我们的图片你看最上面那边第十七十六十八十七那边你看到吗可以大概那边就是对约旦河他们在约旦河的东边的右边那边这是他们的地所在之地。当时摩西跟他们讲这些话的时候那么很快的呢神就要带领他们去占领应许之地就是约旦河的左边是应许之地而呢摩西在他们进入之前呢跟他们说这一切话呢就是要预备他们之后很快要做的事情而一开始呢在第一章第三章呢摩西先做的呢就是回顾他们之前的历史从当中呢学习而第一章呢我们上其实上周我们看到呢从第一章呢摩西回顾历史的时候呢他是回到四十年前所发生的事情具体来说是第38年前所回顾的历史在第一章第六节呢你们看到摩西说呢的事件呢是当时候在西乃山的时候当时他们刚刚离开西乃山我们下个投影按下一个就是第四十年他们回顾的时候再按下一个对是他们出埃及记的第三个月第三个月呢他们到了西乃山在那边呢在西乃山呢摩西神通过摩西呢颁布律法给他们然后呢到了第一章的尾端呢其实呢会说到他们是在下一个按下一个在加迪斯巴尼亚在加迪斯巴尼亚第一章的回顾呢就到了那边这个是呢他们出埃及记后的第二年回顾第二年那边告诉我们呢在他们窥探了 迦南地之后呢，他们拒绝神的话语，他们不要去攻打亚摩利人，虽然神说呢，你要去攻打他们，我会给你们胜利。而上周呢，我们也看了，韩冰呢也告诉我们了，我们所看到的就是他们拒绝神的话语的这个错误，他们拒绝去服从神的命令。所以呢，从这个回顾历史呢，我们要学习的就是呢，不应该去效仿以色列当时候那第四十年的以色列的，不要效仿之前的以色列人，不要像他们一样，去拒绝。而那是第一章我们所看到的，而接下来在第二章呢，他要回顾的呢，就是在38年过后所发生的事情，这边告诉我们呢，现在38年过后呢，他们神要带领下一代的以色列人进入了迦南地。如果我们看到第二章呢，第二章第十四节第七节这边告诉我们，第二章第七节告诉我们呢，这个时候呢，他们已经在旷野40年了。而第二章第十四节说呢，他们离开迦底史巴尼亚一直到撒列系，这期间呢已经过了38年。我们再看，按下一个投影，有吗？对，再按下一个。这边第二章第十四节说的就是，从迦底史巴尼亚出发，一直到箭头的尾端那边，撒列西那边呢，已经经过了38年，所以第二年经过了38年，所以现在是第40年了。所以呢，到了第二章第十五节呢，其实呢，我们。他们已经到了出埃及记后的第40年，对，可是呢，还不是摩西说话的当时。我们记得摩西说当时 的时候呢，是那第四十年的第十一个月。他回顾到第二章第十五节的历史呢，是几个月前的事情。OK， 在他们在38年的时候，第四十年不是四十年的时候在撒勒河那边所回顾的历史。而第二章第十六节一直到第三章第29节呢，都要告诉我们这几个月来所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的是第一章回顾了40年前的历史，然后很快的呢到第二章第十五节跳到了第40年的历史，然后第二章第十六节到第三章29节都是回顾这几个月所发生的事情。你们也看到了从那边呢他们。如果你看回那个原本的那个蓝色的那个线条，他们这边走，从下面呢，从那个第十一那边一直走到14，这边他们几个月所发生的事情。而呢，重要的事是呢，从第十四节开始呢，这边告诉我们呢，从那第38年，从撒勒河这边开始呢，很重要的一个时期呢，第四节说，如果你看第十四节的话呢。这边说在这个时候呢，之前在西乃山38年前的人呢，所有20岁以上的人都已经死了。在这个时候很清楚的神告诉他们，之前以前在西乃山拒绝在迦底史巴尼亚拒绝神的那些人呢，全部都已经灭亡了。现在存留的呢是新一代的成人。上一代拒绝神的呢已经死在旷野了。现在神要带领这个新一代的呢，去重新的呢，去占领，这个应许之地，重新的呢，为这个以色列呢，开始一个新的，历史的一个新篇章。然后，正如我们之前，所读到的，当神带摩西带领他们，一直到那个应许之地的时候呢，他们经过的路程呢，他们战胜了西宏王，他们战胜了巴山王。那边呢就是从西尔王和俄王，西宏王和俄王，那个是之后第二章第24节到第三章第11节那边的事件。可是在他们占领，打败西宏王跟俄王之前呢，这边第一节到第23节这边呢，又有另一个事件。这边说呢，他们往那边去的时候呢，他们经过了以东和摩亚。刚才没有看到，可以再按一下，对不对？好，回去之前那个，可以我就总结一下，如果你觉得乱的话， Okay, 生命记第一章第六节到第十节是说之前的啊，那第四十年啊，然后现在生命记第二第十六到第三十九呢，是那一段路程，那几个月的路程，他们走去啊应许之地。啊，好，我们再下一个投影，下一个对啊，再下一个，以东跟摩亚，他们走到应许之地的时候呢，他们经过啊这两个路段，以东跟摩亚啊那边我们看到呢，如果你跟我们仔细读的话呢。耶和华对他们的吩咐呢，是说千万不可以攻打这两个国家，千万不可以攻打摩亚啊跟以东。为什么呢？这边说呢，因为耶和华已经将这两个地区呢啊给了洛德和以扫的子孙啊为业，就是为什么呢？他们不能攻打啊这两个地方啊。这边告诉我们呢啊，以扫和洛德的子孙呢，在那个时候呢是特别得到神的看顾啊，或许你说为什么呢？啊，因为或许很可能是因为他们是以色列的远亲啊，他们跟以色列啊算是亲戚啊。如果你知道我们旧约历史的话呢，以扫是雅各的哥哥啊，洛德呢是亚伯拉罕的侄子啊，所以呢这两个地区的民族，他们的祖先呢啊都是跟以色列有密切的关系，算是他们的远亲。啊，所以呢，神说你们千万在去攻打他们的时候呢，我给你们是应许之地，不是这两个地，千万不要攻打他们。啊，或许呢，更重要的不是为什么神要给产业给洛德和以扫的子孙。啊，这边要强调的是呢，啊，是神亲手的操控，让他们呢得到这个土地。这边让我们凸显的啊，这边第二章第十节到第十三节啊，这边解释很明确的告诉我们。啊，以扫子孙呢，他们之前所住的啊，他们以扫所住的这个以东呢，这之前呢是有人居住的啊，是以米人住在那里。可是呢，神让以扫的子孙呢啊，能灭除灭他们，能除灭以米人，然后占领呢啊以米人的地，占领了以东。同样的，在第二十节，第二章第二十节到第二十三节啊，摩亚地呢啊。本来呢啊，那边说是撒宋敏人居住的啊，可是呢耶和华将他们除灭，为什么呢？为了就要让洛德的子孙亚门人呢啊能占领啊那片土地。如果你看二十章二十一节啊，他是这么说的啊，耶和华从亚门人啊面前除灭他们啊，亚门人呢就能占领他们的地啊，说得很明显啊，神为他们做什么啊？第二十二节，这正如耶和华为以扫的子孙啊所做的一样。这里让我们看到呢啊，看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历史事件啊。我们历史无时无刻都在发生嘛，这么多的历史啊，一个民族呢占领另一个民族的领域啊，另一个民族呢啊去攻打这个地方，看是一个很普遍的一个历史事件。可是圣经告诉我们呢，这个其实是神在背后亲手的操控才会发生的啊！而且呢，圣经告诉我们啊，神不只是操控这几个民族，不只是操控这几个国家，不是在当时候呢有这样的动工。圣经告诉我们呢，其实每一个政治变动，历史上所有的每一个国家的兴起，历史上的所有每一个帝国的衰落呢，都是在神的操控之下。如果你记得我们之前但以理书啊，说的那边一样啊，每一个王都是神设立的，每一个王都是神废除的。罗马书也告诉我们啊，每一个掌权的政府都是神所设立的。我们或许呢不知道啊，神呢啊每一个的操控，让每一个发生的变动呢啊，它背后的目的，它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啊？正如我们也不知道我们马来西亚换政府最终神后面的原因是什么？可是呢，我们能肯定的是呢，全部呢都是在神的掌握当中。唯一的真神呢告诉我们呢，他是掌管一切的神。他不只是有那样的权力，而他是确实呢无时无刻的在操控每一个事件在操控每一个细节大如呢改朝换代的那个细节呢，也是他操控。我们头发有多少根呢，也是他的操控。圣经告诉我们，其实呢，如果我们以逻辑去思想的话呢， 啊，如果真的有这么一位神的话，他就是应该有这么大的能力，不是吗？不然他就不配啊，叫做是神。啊，这边呢，啊，很快的啊，带出呢这个很可能很直接的一个应用啊。如果呢这位神真的神呢啊是掌管一切的主啊，是万王之王的话呢啊，我们就要以敬畏的心啊去面对他啊，我们就要以谨慎的方式呢啊去聆听啊这位神的话语。可是呢啊，《申命记》这里呢啊特意提到以东跟亚摩之间的历史啊，是特意提到呢以扫的子孙罗德的子孙是如何占领他们的这个历史呢啊，其实他还有另一个用意的啊，你没有察觉啊，在那之前在以东和摩亚所住的这些以米人跟撒宋米人，作者说他们说算是什么人呢？一个常常出现的字，他们都是呢啊理法因人。而理法因人，如果你知道历史的话呢啊，理法因是他的特点呢是他们是巨人，他们是很高大的啊。第二章第十节跟第二章第二十一节都特别的强调啊，那里居住的人呢啊都是有又大又多啊又高啊。这边是呢啊摩西凸显啊要告诉我们的啊，这里要表达的就是呢啊，如果这些这么多这么大又这么高的巨人啊，耶和华都已经能为以扫和洛德的子孙除灭他们的话，当然他们要知道呢，以色列知道神是有这么大的能力，神如果能帮以扫跟洛德呢的子孙呢去毁灭他们的敌人，神也绝对有这个能力呢去帮忙以色列人毁灭啊他们的敌人。如果你记得的话呢，之前啊在38年前呢啊，他们上一代呢就是在加斯底巴尼亚呢啊不肯听从神去攻打迦南地。为什么他们不肯呢？为什么他们害怕呢？因为他们窥探回来过后呢，他们发现那里的人是巨人。如果你看回第一章第28节啊，那时候他们是这么说的啊，他们说呢我们胆战心惊，因为那里的百姓呢比我们又高又大。我们在那里看到亚门人，亚门人也是巨人的一个称号。所以呢作者呢在这边要回顾以东和摩亚地呢他们以前的历史是要呢让以色列人知道他们之前上一代的恐惧呢是多余的。如果神呢能为以扫跟洛德的子孙呢占领他们同样的神呢他们也能相信这同样的神呢一定有这个能力，一定会呢也帮他们去占领那些又高又大在应许地的巨人。而且呢神呢不只是让他们看到他之前的作为，之前为别个民族所做的事情他接下来就会真正的带领这些以色列人呢打赢了两个战争让他们有勇气，所以神就让他们有勇气让他们打赢西宏王跟俄王呢让他们有勇气和信心呢去服从神的话语。我们在第二章26节到第三章第11节就看到呢神是如何带领他们渐渐的呢打败西宏和俄王在这里呢我们要注意要我们注意呢四个要点第一个点呢就是你们第三的 A 点第三的第一个点呢就是呢神是逐渐的慢慢的去增加他们对神的信心，神是渐渐的让他们相信呢神是可以帮他们打仗的如果你们注意到的话呢，如果你们注意到以色列是如何和西宏和俄王交战的话，你们有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共同点以色列跟这两个国家交战的时候呢，两次呢都不是以色列人主动去攻打他们在第二章第26节呢，这边说摩西是先派遣使者到西宏那里要求呢西宏让他们和平的穿越他们的地可是西宏拒绝然后呢他直接带他的百姓出来呢去迎击以色列要和他们的交战。然后你跳到如果你跳到第三章第一节同样的当他们来到巴山呢不是他们主动去攻击俄王，而是俄王呢直接出来迎击他们要和他们交战如果我们回到西宏王那个事件呢或许我们不知道到底去派使者去跟他们和平的处理这个的意思呢到底是神叫他们做的，还是摩西本身他们自己想出来的点子这个我们不知道 但是很有意思的就是呢，两个事件的结果呢，都是以色列先被攻打，不是他们主动去攻击。如果你回想起的话呢，之前在加迪斯巴尼亚呢，上一代以色列人呢，他们失败的地方呢，就是他们没有勇气主动的去攻打这一群又高又大的百姓。38年过后呢，神要让新一代的以色列人呢，有勇气跟信心去服从神，去打败他们眼前的敌人。可是呢，神要他们做到的呢，先不是直接主动的去攻打他们，先是让他们有信心呢，去迎接要攻打他们的敌人。当然你可以想到他们的立场，如果你被攻打的话呢，要维护自己，是需要比较少的勇气去思想的，因为毕竟你被攻打，你没有选择，为了保住性命呢，你只好拼一拼。如果呢，要你主动去攻打呢，就有更大的勇气，你不晓得你会不会打得赢。如果你跳去生命期过后呢，如果你记得，如果你知道在之后的约书亚记的时候呢，你看到那时候呢，以色列的人呢，就是很有勇气，很有信心的主动的去攻打每一个城镇，他们主动的攻打耶利哥城，他们有很大的信心，很不一样。那我相信呢，他们应该不是100度的转变，而是这边神先渐渐建立他们的信心，先让他们被攻打，相信神可以去迎战，慢慢的让他们呢有信心，知道神是会带给他们胜利的，然后后来才叫他们主动的去攻打，去信靠神，一定会给他们胜利。而我相信呢，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当中呢，神也是一样的，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慢慢的带我们走那下一步，那下一步小的步去服从他的话，他会渐渐的去建立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看到他其实是可以相信的。他不像我们很多时候跨一大步，好像我们跨一小步一小步的越走越相信他。问题是呢，我们是否看到神的带领问题是呢，我们连那一小步我们都敢不敢去踏出去，愿不愿意去相信神。那是第一点，神是逐渐的去增加他们的信心。而第二点呢，就是呢，我们看神在带领以色列人呢去打败西宏这个事件呢，在这边我们看到呢，同时呢，神是掌权的，同时呢，人呢也是有他的责任。这边告诉我们，第30节跟第32节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是西宏王本身呢，不肯让以色列人经过，告诉我们呢，是西宏王本身呢，带领百姓出来攻打以色列人，是他自己的反应。可是呢，第2章第31节这边又说，是神使西宏的心呢的心情顽梗，内心刚硬。这里呢是同样的问题跟出埃及记是一样的神让法老的心刚硬是一样的很多人的疑惑呢的困惑呢的地方是是不是代表呢这个不是西宏王的错呢不是他的责任，因为是神使他的心刚硬。这边呢很快的，这个刚刚这个是很大的课题我们要去，我就很简单很快的去说这个神的掌权跟神的责任人的责任这两个要如何去一起去思想。首先呢，我们要知道呢神完完全全都是掌权的这个概念，这个真理呢是人本身绝对不会想出来的神呢我们人类本身呢是绝对想不出来这个概念，说神是断定一切每一个细节的那位神。为什么我们是不会想出来呢？因为我们每一天每一秒的体验呢，我们都知道我们其实是有意志的，我们知道我们做的事情呢都是我们自己的决定。唯一的地方只有圣经一而再再而再的强调呢，这其实背后呢都是神在断定一切。而且我们知道呢，这个唯一一个地方圣经说神是断定一切的这个圣经呢，同时也强调在神掌权的时候呢，人还是有责任的。同样的，圣经告诉我们神是掌权的同样的呢也告诉我们人还是有责任，不代表人没有责任。所以呢，我听过一个很好的解释，就是说呢，神是100%的掌权 啊，人是100%都有责任，两个都是100%，啊，不是一半一半，或是呢啊一边是零，一边是一百。当然我知道呢，我们的脑呢啊永远都不能完全理解啊这两个事实能如何同时并存。神是100%的掌权，我们是100%啊的责任。可是我们要知道，为什么圣经要强调同时强调啊这两个？圣经让我们知道，这两个都是我们要坚持的啊。为什么呢？因为啊，神要告诉我们他是完全掌权的，为了是要我们是完全去依靠他。那同时呢，他要告诉我们，我们绝对是有责任的，所以我们绝对呢不可以推卸我们所有的责任。而这两个问题呢，不依靠神跟推卸责任呢，都是人类最大的问题。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不信靠神，也是设法去推卸我们的责任。所以我们两点都需要坚持，两点啊都不能忘记。那些呢只想要说神是掌权的，而是忽略自己的责任的人呢，就是我们在推卸我们责任的时候。当我们只想要说神是掌权，我们没有责任，其实我们就在推卸我们的责任。当那些人要强调我们是有责任，却是忽略神的掌权的时候呢，就是我们不想依靠神的时候。不过呢，这两个都是我们要的，我们要完全依靠神，我们要完全呢不推卸我们自己的责任。所以我们看到呢，西宏王绝对是有责任的，他出来迎战，他不可能让他们过，完全是他自己的错。但同时呢，也只有100%，因为神的掌权呢，神才会让西宏呢这样的跟以色列交战，才能让他们呢胜利。同样的以色列仍然要完完全全的去信靠神的大能，才能得到这个胜利。不过同时间呢他们要100%的去执行他们的责任去迎战。那是第二点神的掌权跟人的责任。第三点呢就要特别解释或许呢很多人会对这个感到困惑。这边第二章第34节跟第三章第6节这边告诉我们当以色列呢占领西斯本跟巴山时呢，他们做了什么呢？他们将所有的百姓包括男人女人和孩子呢全部都杀了，没有任何一个的幸存者。或许我们会觉得会不会太残忍了，会说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有必要吗？如果我们跳到生命记呢第20章第十六节的话呢，那里呢就告诉我们的原因，在投影在 PPT 我们生命记第20章第16节。但是呢，这些民族的城镇，就是耶和华你上帝所赐给你的产业，其中凡有气息的，一个都不可存留。你要照耶和华你上帝所吩咐的，将这些赫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威人和耶布斯人呢，全都灭绝，免得他们教导你们去行一切可憎恶的事，就是他们向自己神明所行的，使你们得罪耶和华你们的上帝。这里告诉我们呢，连一条性命都不能保留呢，如果呢是原因是因为如果有幸存者的话呢，这些拜假神、这些不拜神的这些人呢，他们以后会渐渐的影响以色列人，他们以后会渐渐的让以色列人呢不再去拜这个神，而去拜看他们一样去拜其他的假神。这是为什么不能有幸存者而神告这边旧约历史告诉我们呢神拯救以色列的目的呢就是要让他们在他们的地上呢设立他自己的国度，他带以色列到应许之地，设立在地上属于神的国度，在那里的人呢都要敬拜和服从他这位神所以在他们居住的地方呢不能有那些违背神那些不服从的神呢去影响他们。而且这边有很重要的，我们要知道这些人被杀呢也不只是预防他们以后会做的事情他们被杀呢，而是因为呢他们其实已经违背了神他们已经呢在拜假神所以呢就单单这个罪呢就足以呢 让神公义的审判他们，让他们没有一个有幸存者，因为呢他们离弃的呢是那位真神，他们呢忽略他们对抗的呢是那个赐予他们生命的主。当然呢我这么说的时候呢我们也要知道这些人被杀，虽然违背神，身为公义的神审判他们是公义的，当然我们知道他们被以色列人杀，这不代表以色列人本身是没有违背神的，这不代表以色列人本身呢是不应该被神审判的。其实呢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其实以色列也同样在神面前不应该有存活的资格，他们的下场呢应该根本都不应该和这些被杀的人有什么不一样。神善待他们不是因为他们比较好，不是因为他们比较良好，不是因为他们很圣洁，完全是因为神赐恩典给他，不让他们得到他们所应得的审判。所以呢神对西斯本跟巴山百姓的审判呢是要让我们知道呢所有违背神的人都应该有得到应有的审判，只有得到神宽恕的人呢才能逃脱神的判断，才能呢得到神的善待。那是第三点。第四点呢我们回到之前说神带领他们打败西宏王和俄王呢是要让他们知道他们是可以信靠神的，让他们知道他们如果服从这个有力量的神的话呢他们一定会打败他们以后要打败的敌人。然后之前也说到呢神是为以扫和洛德的子孙呢除灭了又高又大的巨人。然后当我们看到呢以色列毁灭了这个俄王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其实他也是一个巨人，其实呢他是圣经中呢最高的那一位人，记载过去的那一位人。这边第三章第十一节那边有什么细节呢？这边告诉我们俄王的床是铁床。你问为什么要说到床，为什么要说到床的尺寸呢？这边说呢他床有九肘长四肘宽，这九肘跟四肘呢换成我们熟悉的尺寸呢他的床呢其实是四米长，400cm 长，1.5米宽。如果我们假设它不是完全是跟床一样大了，还是比床小一点点，它差不多呢是3.5米高的那个巨人，足足多了姚明120多cm。这边呢摩西要回顾他们的历史呢，就让他们看到神带领呢他们打败的这个俄王呢是多么大的巨人，这么庞大，这么有力量，这么看起来这么可怕的这个王呢神都已经在之前呢为他们打胜了这个仗，所以呢他们可以相信要服从神去主动的去占领的应许之地。然后第三章第五节呢也强调他们攻打的巴山，如果你看第三章第五节的话呢那是又高又坚固的城墙，他们已经打败了那个又高 又坚固的城墙。而这个同样的词呢也出现在之前第一章第二十八节，之前呢上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违背神的原因，他们抱怨的地方在第一章第二十八节他们说呢神让他们攻打的迦南地的城市，那里的城墙呢又大又坚固又高，当初他们说呢神力是让我们去送死，让我们去攻打这么大的城。可是呢回到这边巴山王呢这边同样又高又大的城墙呢神都已经为他们占领了。这边呢摩西是要告诉他们看神为你们打败的敌人是多么的巨大，城墙是多么的高，不要像你们上一代一样顽固的和不相信神。在我们总结之前呢让我们到经文的最后一段，这边呢第三章第23节到29节告诉我们的，这边在那边呢摩西恳求神让他进入迦南地。24节呢摩西说主耶和华啊，你才刚刚开始展现你的伟大和你大能的作为，求你让我过去吧，求你让我看到约旦河那另一边的美意。 美地，可是呢，耶和华还是不肯，在二十六节他说你够了，他就真的是他说你够了，不要再这提这件事了，然后这一次呢，连神都觉得摩西太烦了，问太多次了，然后神说呢，你到山上面去，从这边去看那对面河边的地，你只能看，但是呢，你不能过这个约旦河。这里呢，神呢很严厉的不允许摩西进入。虽然呢，摩西一而再、再而再的呢去恳求神让他去进入。或许呢会让我们觉得很困扰，会觉得我们很有感触为什么像摩西这么忠心的人，像摩西呢这么谦卑顺服神这么多年的人，就那时候那么一小小次的错误，就不能进入那个应许之地。其实不只是我们也感到困惑，在之前一两千年前呢，那些犹太教的老师呢也为此感到很困惑，在犹太教 的书卷呢写了很多很多的书卷去来解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而我要说呢，这个事件呢的记载对我们很重要，我们有深深的感触，感到很可惜呢，是很重要的，因为这让我们要深深的体会呢，就连那个最顺服、那个最谦卑的摩西呢，连他如果靠自己的功德的话呢，也绝对不应该是去那应许之地的。摩西绝对没有资格进入那个地，神不让他进去呢，完全是公义的。摩西再好呢，其实呢，都还是不够好。其实呢，任何人呢都没有资格进入那个迦南地。能进入呢那迦南地那个新一代的以色列人呢，甚至包括约书亚，甚至包括加勒，都不是因为他们应该进去，都不是因为他们很敬虔，完全是因为神的恩典和宽恕，完完全全是因为神的恩典，没有一点是因为他们是应得的。同时呢，我们也要深深的体会我们没有，这里没有一个人呢是应该得到耶稣基督的福音的，我们有一个人是值得被得救的，没有一个，一个都没有，全都是神的恩典全都是因为呢神在我们身上动工，用圣灵软化我们的心，让我们去相信他。但是呢神的恩典完全不靠我们的动工呢这个不是要鼓励我们什么都不做，像我之前说的而是要我们完全去依靠神的恩典，要我们完全去服从他的话语不去依靠我们自己的智慧，我们自己的努力。而像我刚才今天说的神百分之一百的掌权，我们也有百分之一百的责任，我们完全依靠神的恩典，完全去服从他的话语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执行我们的责任去遵守，去做我们要做的事情。最后呢让我们总结今天的经文生命记呢第二章到第三章呢是摩西再继续回顾以色列的历史他通过回顾呢发生在以东和摩亚的历史他们这几个月来的历史，如何去打败西宏王和俄王就让他们知道神的话是可以相信的神是为他们战争的。如果他们相信神的话呢和服从神的话神一定会带领他们进入神要给他们的应许之地摩西回顾这些历史，要他们不要像上一代的以色列人一样他们没有相信，上一代的以色列人没有相信和服从神所以呢，他们都死在旷野当中。而这个历史回顾的目的呢他那个总结呢，摩西就很明确的在第三章第二十一节这边说，我们去看第三章第二十一节，就是那个历史回顾的目的二十一节那边说，三二十一说，我吩咐约书亚说你亲眼看见了耶和华你们的上帝向这两个王所做一切的事，而所以呢，耶和华也必向你们所要去的各样国照样去做不要怕他们因为呢为你们征战的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耶和华呢是他们绝对可以信靠的他们要做的呢就只是去服从神的命令 去攻打。只要他们服从这个简单的命令，他们呢就会进入呢那个应许之地。而这个之后呢，当他们很服从神简单的命令去攻打的时候呢，就会得到那个土地。像我刚才说的，我们在之后的约书亚记就已经会看到，以色列呢那时确实是有做到，而呢在那时候呢也有所有的应许呢也都被实现。他们一次的又一次的去服从神特定的命令，神叫他们怎么做他们就怎么做。我们也看到的实现呢是他们一次又一次的呢去攻打下一个敌城，得到的胜利。但是呢我觉得那个是约书亚记，可是呢我们回到生命记，这其实之前没有说到，其实呢生命记它最专注的不是最终要抵达那个迦南地，最终得到迦南地能进入能占领呢的专注呢，其实是约书亚书的记的那个专注。生命记的专注呢其实是说在你们进入迦南地之后，你们要如何遵守神的命令。生命界的专注呢不是能进入那个地，而是呢进入那个地之后呢你能不能继续待在那边。为什么呢？因为摩西告诉他们，如果你要继续待在那边的话呢，你要做的不只是要服从神的命令去攻打，而你要服从神所有的命令。你们如果服从神所有的话语，所有的诫命，所有的典章的话呢，你们才能继续在那里享福。如果他们呢没有服从神的话，没有服从神的命令的话呢，他们就会被赶出去，会得到诅咒，会得到审判，就像他们之前去除灭的敌人一样。其实第四章第一节就说到了这边第四章第一节这边是这么说的，现在以色列听我所教导你们的律法典章，要遵行，要使你们存活，得以进入耶和华所赐给你们的地，承受为产业。然后呢，如果你看到，其实你很快翻的话呢，从生命记第五章一直到第三十章呢，都是一系列的律法，一系列的典章，他们要如何去遵守。如果他们不遵守的话呢，你会看到第二十八章第二十章呢，有很不好，有很糟糕的后果，得到很大的诅咒。所以呢以色列服从神的命令去攻打这些敌人呢是不足够的，他们过后呢还要服从神其他所有的律法和典章，才能继续在地里面享福，才能继续存活，得到神的善待。之前我们看到呢，今天生命记第二章第三章呢的信息是什么呢？那边的信息是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服从神的指示，神一定会为我们带来胜利，不是吗？那是一个很凸显的一个信息。可是呢，现在我们看到我们要服从神的指示，不只是那一个诫命走出去去攻打，我们要服从的指示呢，包括所有的律法，所有的典章，全部都要服从，才能进入神那永恒的国度。我们知道生命记最终要指向的也不是那个以色列那片地，最终指向的是永恒的国度。任何一个人要进入神永恒的国度，要服从他所有的律法，所有的典章才能进入。但是我们能做得到吗？我们当然做不到。就是因为这样呢，这里的信息呢，如果我们看到只是我们看的最眼前的应用，再继续看下去更深的应用呢，它其实是指向新约。这边最终的应用呢，最终要指向的，让我们看到指向呢，耶稣基督在新约为世人所做的事情。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呢，就是为我们去服从神所有的律法和典章。那个呢，唯一一个只有通过能服从神的律法和典章而去继承神永恒的国度的人呢，只有一个人，那就是耶稣。只有耶稣能通过服从所有的律法，才能进入神的国度。所以呢，我们唯一能做的，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要依靠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救赎。我们要服从神最重要的话语，先不是那些种种多多的律法。我们最重要去服从神的话语呢，先不是那些律法，最重要的话语呢是要 神告诉我们呢，我们一定要信靠耶稣基督的救赎。如果我们这样去服从耶稣基督呢，耶稣基督一定会为我们作战，会为我们除灭呢我们最可怕的敌人，那就是罪和死亡。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请你帮助我们信靠你的力量，信靠你的应许。如果我们相信你通过耶稣基督的福音的话语的话，你必定会为我们除去罪和死亡。不要让我们害怕，不要让我们怀疑，不要让我们顽固，不要让我们不相信你的话语。让我们看到我们越是害怕，我们越是想要自己的方式为自己奋斗，我们越是陷入你的审判当中。让我们相信你，依靠你，通过耶稣你一定会带我们到那最终的应许之地。我们祷告是奉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而求，阿门。